OK， 我哋跳晒呢啲。顶姊妹，今日我哋呢个题目系叫做恻隐之心。喺呢个嘅中国嘅历史里边，有一位嘅老师啊，我哋佢系一个老师，而系我哋熟悉佢嘅名字就系孟子。孟子同佢嘅学生公都子咧有一次嘅议题，佢哋嚟去讨论，讨论关于人性嗰个嘅问题。在讨论的期间，孟子就回应着他的学生，公都子呢就有一个关于人性上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都挺熟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个今天我们常常都用，但是今天这个恻隐之心呢，我们用不单止用在对人方面，我们对动物，对于某一些事情都觉得挑起我哋恻隐之心。恻隐呢个字，换句话讲，就等于我哋有一种同情心。喺孟子佢有限嘅智慧里边，佢讨论关于人性，对人性一种嘅解说，就系讲到恻隐之心。所以喺佢讨论嘅过程，佢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其实佢一有一连串咁样讲出唔同嘅心，但系佢其中再一次回述呢个，佢话恻隐之心，人也系有爱喺里边。弟兄姊妹，今日我想藉着我哋刚才嗰个嘅经文，我哋嚟去认识我哋嘅耶稣，佢真正嗰个怜恤嘅心。这个怜恤的心当中是包括了慈爱和公义在里面。我们更加进一步来去认识这个怜恤的心的时候呢，我尝试将它和世人恻隐之心作一个的比较，从而让我们更加明白，当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表达我们的怜恤。我们进入经文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的圣灵，我们满有感恩，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恳求你就是先开我们众人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将上帝的话语来去听明白，更加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将我们心灵真的能够敞开，将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更加恳求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上帝的话能够表达，让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这段经文的背景呢，马太福音里面都写得非常之清楚，是讲到当时世代的人呢，他是不承认，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派来的这个的救世主，所以他们一路用很多的方法来去挑战耶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拒绝耶稣是救赎主这个神圣的身份。在当时他们就称这个救赎主为尼赛亚，所以换句话说，在整个的十二章开始有很多不同的事件来去挑战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尼赛亚这个救主那个的身份。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这节的经文，短短的经文就讲出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我们去看看这个的那时，这个字那时呢，其实只是讲呢在某一个的时段里面，在某一次里面，好像讲故事一样，在某一个的日子里面就开始发生。在哪里发生的？是安息日。安息日在现今的我们的时段呢是星期六，是即是昨日。安息日在犹太的历法里面呢是七日的最后一日。今日是什么日？今日是主日，耶稣的日，是七日的头一日。一阵我会再详细解释，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安息日和主日 有好大嗰种嘅偏差，嗰种嘅观念。安息日系讲到由星期五黄昏六点嘅开始，就系佢哋安息日嘅开始。而事情嘅发生地点咧，就系喺麦田嗰度吓。咁跟住咧，时间啊，呢度冇指明，佢净系话门徒肚饿啫。喺今日咧，我哋医生吓、营养师成日同啲糖尿病人讲，或者同啲年长嘅人讲。少食多餐，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话，究竟啲门徒饿嘅时候系咩日，系咩时间咧？我哋揾唔到，但系我哋知道，佢哋当时喺呢个生理上，佢哋需要食嘢。犹太人佢哋每周佢哋都坚守安息日呢一个嘅吩咐。喺安息日里边，佢哋唔单止系按照。在律法上面那个的吩咐停止一切的工作去到这个的、会堂里面来去敬拜上帝。他们更加在这个的律法安息日的律法以上他们自己用了很多人的方式加了很多不同的规条在上面。所以在我们认识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先去看看在旧约里面安息旧约时代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第一是追上上帝那个的创造。安息日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再回去纪念上帝那个创造。上帝六日创造之后到第七日他说我要休息。第二个的目的就是说纪念上帝拯救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一个的事件。特别在《生命记》五章第十五节这里这样讲到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而第三就是作为与上帝立约一个的表记一个的表证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十六节这里这样讲到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我们看看在新约里面的时代安息日的目的新约的时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住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更加是住在这个恩典的时代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敬拜上帝在当时耶稣的时代是同样他们都是敬拜上帝所以犹太人他们去到会堂里面他们都是敬拜上帝在当中去讲解这一个的圣经在路加福音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亲自去到会堂里面这次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而保罗同样他告诉我们听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在主日里面原来是要读圣经是要这个辩论圣经意思就是说在今日我们要在安息日里面来去有这个的圣经那个的教导我们知道今日我们的不是在安息日里面我们来去敬拜上帝我们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来敬拜上帝主要原因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所以我们是叫做主日崇拜是耶稣的日子耶稣头一日复活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主日里面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守这个安息日而重点是在耶稣他表达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这一个的身份好可惜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在安息日原本的意思上面他们加了很多无数用人的方法想出来的规条
以致到有好多嘢佢哋唔可以做。佢哋更加强调，如果你犯咗呢啲嘅规条嘅时候呢，你就唔能够得到上帝嘅喜悦。但系呢啲规条从圣经里面有好多都系揾唔到。我哋去睇下喺呢个嘅经文当中，耶稣点样嚟去反驳呢啲以色呢啲嘅法利赛人佢哋嗰个嘅挑战。我哋睇十二章第二节呢一度，呢度就系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哋嘅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嘅事情。一个好特别，如果我哋同上一节第一节，我哋会睇到呢节经文系讲到门徒合起嗰啲麦穗嚟，合起嗰啲麦穗嚟去食，冇讲到耶稣啊。但系呢一个嘅挑战竟然就去到耶稣嗰度。就好似呢，我哋作为父母吓，子女喺出面犯错，啲人梗系拍门，砰砰砰吓，啲邻居，喂，你个仔女点解你唔教佢啊？咁样，话你冇家教，就针对父母。学生做咗唔好嘅事情会点啊？啊，老师嘅问题啊，养不教父之过，跟住下一句系乜嘢啊？冇错，是老师的责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生命做错事会去哪里？哇，你这些基督徒，你信那个上帝怎么教你的？你怎么学那些真理？你怎么可以见证？原来当我们的信仰生命有偏差的时候，是会影响人对我们的耶稣基督，对我们上帝那个的观念，他们不会相信。在这个犯错的历程里面，这班法利赛人就是针对着耶稣基督而来。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其实在这个法利赛人他提出这个这样的挑战，其实在圣经里面，原来摩西的律法里面，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嚟去恰呢啲麦穗嚟食，甚至喺一个嘅安息日里面都唔好犯到呢个嘅律法。所以换句话讲，法利赛人系用咗人嘅规条凌驾咗喺上帝嘅律例之上。所以耶稣基督跟住用咗两个旧约嘅例子嚟去反驳呢班嘅法利赛人。第一个例子就是用了大卫的例子，在第三节耶稣基督回应说，经上记载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读过吗？这个经文记载在哪里呢？是撒母耳记上21章第1至6节，当时大卫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他就去到这个伯拿的地方，他就进入去这个会幕里面，他就问这个阿希米勒这个的祭司，他说你有没有东西给我吃？祭司阿希米勒他告诉他，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啊，只有摆在圣殿前面的陈设饼。阿希米勒他回应大卫，他说这个陈设饼你都可以吃，不过有一个条件，按照在经文里面的撒母耳记上记载，就是说他说只要少年人没有亲近过妇人，我就可以给你吃。最后祭司阿希米勒就将陈设饼从这个祭坛上拿下来给了大卫他们吃。弟兄姊妹，从祭司阿希米勒这个将陈设饼给大卫的时候，耶稣基督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看到祭司怜恤的心，第一。第二，看到祭司他在这个施行怜悯里面是有一个合乎上帝那个的要求，就是只要少年人不去跟妇人有亲近的时候就可以吃。所以耶稣基督提出这个例子，第一，在旧约律法时代是有例外，第二是分辨那个轻重缓急那个的次序。祭司知道大卫他们肚饿，他体验到他怜恤到人那个的需要，所以他掌饼拿下来。 行善是要合乎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去施行这个怜恤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用人那个的经验，不要用人那个的心意，我们要真的用圣经的真理，好像阿希米勒这个怜恤的心。我们的年少人，你不可以亲近这个的妇女，这个是合乎上帝那个圣洁那个的要求。如果他不合乎圣洁，你们不可以吃这些的陈设饼。我自己有一个的例子，我会为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他去世的时候，他不信耶稣的家人来向我来去邀请，为他以丧生以死去的家人做这个丧礼，我会答应，但是我会有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在这个丧礼里面不可以烧衣纸，整个礼仪里面不可以烧衣纸。第二，在整个礼仪里面不可以有其他宗教的人在这里主持其他的仪式。这个是一个在我自己对圣经里面一个的领受。当这个家人他最哀伤的时候，他失去他的亲人，他最需要有人来去帮助他的时候，已死的人不能够经历那种的怜恤，但是在世的家人他仍然可以经历到你给他那种的怜恤帮助他，以致他更加能够体察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那种的慈爱和那种的公义。但是如果是殡仪馆打电话来找我，牧师你做不做主礼啊，这样我就会完全拒绝。一个这个已经在这个的丧礼里面已经跟这个的生意是联上一种关系。另外一个的例子就是婚礼，我从来不会为一个只是一个的人信了耶稣的人，他的配偶不信耶稣来主持婚礼。第一，第二，我要两个都信主的人我才会为他主持婚礼，但是他一定要接受这个婚前辅导，如果他没有接受婚前辅导，我都不会为他主持这个婚礼。最理想的当然是他是我们教会的会众，又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的那个的确认的婚前辅导里面来去完成。我们去看看耶稣基督第二个的例子，他用第二个例子来去反驳这些的法利赛人。依照经文讲到，他说第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没有读过在安息日里面祭司仍然在殿里面来去为上帝来去侍奉，他们都没有犯安息日的罪吗？这个的反问再一次提醒这些的法利赛人，他说这些祭司是不是犯罪呢？这样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祭司都是犯罪呢，那我们牧师今天在这里是不是犯罪呢？那可能我们都会被人来去这个的批评。但是耶稣提出了这个的重点，是提醒这班的法利赛人，他说祭司在安息日侍奉上帝，为每一个的会众拖些牲畜来去进到圣殿里面为他们献祭，这个是上帝吩咐的，这个是上帝允许的。所以祭司为上帝来去侍奉，为百姓来去献祭，这个绝对不是犯了安息日的罪。他反问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你们不说这个的祭司是有罪，竟然今天你走到来说耶稣基督来有罪呢？这样这个带出一个更加深层的属灵的意思，是指导耶稣基督他说给他们听，我就是这个的祭司。所以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在下面的经文我们会更加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的反驳。耶稣基督在这两个例子里面，他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的观念， 这个逻辑观念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拥有最大的权力就是上帝。我们看看他提出大卫，大卫得到祭司允许可以食神节饼，而祭司是得到上帝的允许可以在圣殿里面来去侍奉，来作出这个允许大卫来食这个陈设饼。但是最终拥有最大的权力是谁？是上帝。上帝赐给祭司这个权力。所以耶稣基督在第六节这个经文，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耶稣基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超越祭司，超越这个殿更大。耶稣基督这个比殿更大，不是说他自己跟这个建筑物来去比较，耶稣基督是让他自己的身份跟这个哪一个是这个主持，等于人进来教会，哪个是主任牧师，人投诉我们，不是找我和蔡牧师投诉，哪个是主任牧师，哪个是话事人。耶稣就是说，哪个是殿的话事人，就是祭司，他就是比祭司的身份更加大。这个就是带出了他自己那个神圣那个的身份，他的身份跟上帝一样，跟比祭司那个的权力一样。所以他就用了这一句来去表达他自己的身份，来去驳斥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对他那个挑战，挑战他有没有尼赛亚那个身份。但他重复不断告诉他，我就是这个尼赛亚，这个救主那个身份，因为我是跟上帝的地位是一样。而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来去这样来去表达，他更加讲出了上帝那个属性那种的性情。所以他在第七节跟着他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而这节经文是引述于在这个的何西亚先知书第六章第六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引用这节的经文呢？原来耶稣基督引用这节经文，是让大家更加明白，原来在俄西亚的文化的时代，那些人呢，他们是不会来去去跟随当时那个的律法，他们常常本末倒置，他们呢就常常将上帝的话语呢来去抗拒，他们更加不遵守上帝给他们那种的规条。而他们本末倒置是指出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同样，他们忘记了安息日那个的重要，那个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一节的经文，他继续下半段，他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这个是更加一个更深层一个的预告，无罪为有罪。耶稣基督预告了什么？耶稣基督预告了将来他会被冤屈，被他一个圣洁无罪的一个救赎主的身份来被人屈辱，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世人冤枉他有罪。而这个预告在当时的法利赛人完全不明白他所讲的一切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最后他想再解释清楚他的身份，他继续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他讲了这句，他就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姊妹，这句耶稣基督再清楚告诉他们，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人，就等于好像当日这个律法你要守安息日是上帝设立的，今日我是安息日的主人，我就是等同上帝那个的身份，我就是满有上帝神圣那个的地位，我有绝对那个的权柄来去规改这个安息日那个的意思。但是很可惜， 当时这些的法利赛人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批评，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不守最安息日最原本的意思是敬拜上帝，你用了很多人的方法，加了很多的条款在上面，以致到人的需要你们都忽略，以致到人的需要你们都撇弃，来去斥责这些人来犯了上帝那个爱人那种怜恤人那种真正那种的心肠。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其实不是发生在这个的去到这个的时段。我们回来去看上文，在第十一章这个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其实在耶稣基督在当时他已经宣告了他就是这个安息日那个的主人。在我上一篇的讲道，我就是针对这一节的经文，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基督在第十一章已经宣告了他就是那个安息的主人，你们进到我们那里，你就得着这个永恒那种的安息。很可惜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听明，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他讲他自己是安息日这个主那种的身份，你到我那里你就得到这个真正的那个的安息。弟兄姊妹，我们从上面几个的例子，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那个神圣那个身份，他的属性，所以我们要谨记这个的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今天这一节的经文，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这个得享安息里面包含了耶稣基督的属性。第一，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享安息。在当时新约时代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他都可以得享安息。第二，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人。而第三，耶稣对世人满有怜恤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第二点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人的时候，刚才我已经问过一个问题，今日是不是安息日？今日是不是安息日？今日不是安息日，昨日只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七日的最后一日，昨日星期六是安息日。今日是什么日？主日，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人。我们今日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他受死之后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了，所以今日我们就是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要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要歌颂我们的上帝，以致到我们去纪念耶稣基督在头一日为我们来去复活，以致到今日我们头一日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先领受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我之后那七日那六日那种的生活，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先安慰我们，带来带给我们有激励，带来给我们有安慰，以致到我们有动力离开一个的会堂为上帝来去作见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领受了一个观点，就是世人的恻隐之心和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怜恤之心那种的不同。世人恻隐之心，我们常常都讲孟子，记住是孟子讲的，不要说孔子一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恻隐之心呢，我们很重视在物质上那个的供应。我提一个例子，我不是要大家来去讨论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讲这个例子让我们更加明白。现在我们揸车去到一个红灯的路口里面，有人常常都会发觉有人揸着个牌 Homeless 没东西吃，弟兄姊妹之间都很多讨论究竟我们给不给钱他。弟兄姊妹， 这个恻隐之心我们会有，我们见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会有一种感觉，有冲动，是不是给他钱他呢？这个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有一种同情心，这个是世人的同情心。第二，这个同情心，这个恻隐之心呢，是有对象选择的。哇，这个样子不好，样衰不好给他。哇，这个样子惨点，哇，给多一点。这个是有一种的，有一个选择在这里。第三，这种同情心会改变。你个袋口多啲钱，俾多啲吓。喂，今日我穷啲吓，啱啱交完税冇钱，教会奉献都唔好咁多。我哋啱啱交完税，所以咧，我哋会睇到奉献嗰个数字吓。封利是嘅时间，呢、这个 Bad Friday 嘅时间，交税嘅时间，奉献系少啲嘅，因为个个攞晒啲钱去啊做嗰啲咁样嘅事情。所以人的那个的同情心，或者我们做这些善事的心，是会改变。而第四，我们口讲的未必实行，我们心里面有种同情心，但我们未必有能力，我们未必有能力做到那样东西。今天我们对这个新冠状肺病这个疫情，我们回望很多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在香港，在中国国内里面，我们很想帮，我们有这个同情心，我们有一个人的恻隐之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帮。有样帮到，在这里通讯找口罩，找口罩不是我们用，是我们看到我们可能有亲人有需要，我们寄去。但是我们都会有人会说，因为你们抢贵了口罩，所以我们要用这些用贵钱来去买口罩，甚至我们买不到。但是当我们来去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去抢口罩。我们要知道当中那个很多时候我们恻隐之心，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影响着我们，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怜恤的心，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怜恤的心，他先重视人的心灵。所以上帝将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是因为他看到人的心灵里面我们被罪来去捆绑。他要的不是先解除我们物质的饥饿，他先解除我们心灵。耶稣基督来到是要解除我们心灵上面的需要，这个是上帝的怜恤。同样上帝同样怜恤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有能力来去医治人的疾病，他同样会给人的那个生理上的需要，就是食物。在圣经里面五饼二鱼，大家记得这个故事的程序吗？耶稣基督先讲他的道理，先讲救恩心灵的需要，然后五千人没有食物，是不是打发他们走啊？耶稣基督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五饼二鱼。弟兄姊妹，今天是七日的头一天，我们回到圣殿里面，我们首先在这里，我们得着属灵的喂养，然后我们就再去想一阵饮茶食什么。所以现在麻烦你们继续集中，不要想饮茶叫什么点心，集中在耶稣基督，他着重我们在心灵里面给我们那个的喂养。第三，怜恤的心是不改变，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改变的宣告，不改变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在地上带到去永恒的天家那个当中。第四，怜恤的心是包括了慈爱和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上帝的慈爱是他的怜恤，是包括了慈爱和公义的时候，耶稣是会责备世人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会看到，我们不是单单你每次问牧师，牧师都答你 yes， 你就觉得这个牧师好。 肯定你来到我面前，我不会每次都是 yes， 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怜恤是要有慈爱和公义。如果当你的问题是超越了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我的责任就是要告诉你 No， 不对，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做牧者的这个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恤是会有慈爱和公义，以致到他当面来去反驳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第五，耶稣的怜恤是有实质的行动，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他实质的行动。他应承的，他一定做得到。他这个怜恤的心不等于我们世人那个恻隐之心，我们讲了我们未必做得到，但是耶稣基督他讲完他是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学习里面，给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在我们教会，我们一班牧者，我们牧养的层面上，我们常常都要体恤弟兄姊妹那个的需要。在上个主日圣餐礼，大家有来领圣餐啊？有。我们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牧者同工，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去体谅，来去倾谈，来去商讨，我们怎样来 去安排这个圣餐礼，在这个新冠状的肺炎的病菌底下，我们怎样来去体恤每一个弟兄姊妹那个的需要呢？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在粤语堂，我们不传递这个饼和杯，在之后我们收到不同的意见，有弟兄姊妹跟我们说，我都不怕，为什么你们要这么怕？因为牧者你们都这么怕，为什么你们这么没有信心？牧者不是应该有信心带领着我们来去，哇，我们已经祝福过的事我们会没有事的。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是耶稣基督怜恤的问题。有一些亦都告诉我们，牧师啊，你们这个安排很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的上帝的殿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的事情，我们都是要从上帝的心意，这个怜恤、慈爱和公义里面来去做出发点。更加提醒我们一班作教会领袖，我们更加要小心来去。在个人上面，我们怎样看到上帝那个学习耶稣基督的怜恤？弟兄姊妹，当我们已经深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安息日的主的时候，我们深信耶稣基督就是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我们就是得享永恒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吝啬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将这个福音的救恩要传给人，你要传给你身边未信耶稣的人，介绍给他们听，让他们有机会来去接受这个福音，进入耶稣基督永恒的安息当中。我举一个的例子，是我的爸爸的例子。我父亲年幼的时候，他已经去这个信奉观音，在他大约74岁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信了耶稣，他决志参加了教会的聚会，大概四年多，他也都完成了这些基要信仰啊，很多的长者的课程。但是有一天，我爸爸说，他说我不再去教会了。那这个的决定呢，酝酿了好几年，那同我弟弟都信耶稣的，他们两者的关系，我弟弟成日强迫我爸爸，你不信耶稣呢，你就会将来落地狱了。那搞到呢，他跟我爸爸的关系很差，直至有一天我爸爸就发脾气，就说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观音，水火不容，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当然我爸爸当然知道我是一个牧师，所以有一次当我回香港探望我父母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在年幼的时候， 我同我个妈妈同我两个妹妹走难逃难战乱，走到去一个村落，佢话有一个人，佢喂饱我哋，以致到我哋唔需要面对饥饿嚟死亡。但系呢个人最后话俾我哋听，佢提一样嘢，佢话将来你有机会，你要相信观音。呢一个报恩嘅心结喺我爸爸嘅心灵里边存在几十年，所以佢最后喺佢仍然自己作呢个决定嘅时候，佢翻去相信佢嘅观音。有弟兄姊妹问我，我呢个见证喺唔同地方我都有讲。有弟兄姊妹问我，佢话牧师咁样，你爸爸进唔进得入天堂？一个好大嘅挑战吓、我咁样答佢。我说我已经尽力将福音传咗俾我爸爸，佢已经曾经决志相信耶稣，能唔能够进入天堂嘅主权系喺上帝嘅手中，因为我绝对相信我嘅主系慈爱同公义嘅上帝。虽然我仍然好盼望喺天堂里边，我希望见到我嘅父亲，但系我已经唔再忧虑呢个嘅问题，因为我嘅基础系相信于。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而我们所信的上帝，他的怜恤是包括了慈爱和公义。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认识清楚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又慈爱又圣洁又公义的上帝。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藉着回应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